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，现在空中向各位问好。
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题目，就是上帝报应偿还四倍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今天要用这次的时间来把大卫的生平做一次总复习。首先我们要来看撒母耳记上16:12，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，他就是大卫了。撒母耳一看呢，他面色光红，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。耶和华说，这就是他，你起来膏他。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兄啊，在他的哥哥当中啊膏了他。从这日起，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。他在很年轻的时候，15-16的时候就被膏了，但是上帝要用一段时间来磨练他，让他可以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。那后来这个扫罗王啊，有这个恶魔的干扰，让他非常的难过。所以啊，到了这个撒母耳记上16:17，扫罗对臣仆说，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。为什么呢？让这个弹琴的人呢弹出美妙的音乐来，让他的感觉舒服一点。所以18说，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，我从看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，是大有勇敢的战士，说话合宜，容貌俊美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。所以大卫就被带到了扫罗王的面前，在王的面前弹琴呢，就是让他受宫廷的教育。到了17:45，大卫要面对歌利亚这个巨人。那里说，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。48，非利士人起来迎着大卫前来，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。49，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，用机旋甩去，打中非利士人的额，就是这个前额啊，石子进入额内，他就扑倒，面伏于地。50，这样大卫用机旋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，打死他。大卫手中却没有刀，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，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，杀死他，割了他的头。大卫啊，打了一次非常漂亮的仗，没有想到他就落入失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18:6那里说，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，同众人回来的时候，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，欢欢喜喜，打鼓击磬，歌唱跳舞，迎接扫罗王。7，众妇女舞蹈唱和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这个歌不得了，就让扫罗非常的不高兴。8，扫罗甚发怒，不喜悦这话，就说，将万万归大卫，千千归我，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。从这日起，扫罗就怒视大卫，大卫就在扫罗的面前呢站不住了，他就常常的要躲避扫罗。可是撒母耳记上18:14，大卫做事无不精明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。15，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，就甚怕他。你看，这个王怕一个刚刚出来替他做事的青年人，这是没有道理的。16，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，因为他领他们出入，他被扫罗封为千夫长啊，带兵出入啊，到处打胜仗，让他在朝廷当中，在军队当中建立他的威信。他也同时受了磨练，让他服在上帝的权下。撒母耳记上24告诉我们，这个时候大卫已经逃亡了，扫罗就带着3000精兵啊来捉他。那个时候呢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藏在一个山洞里，没有想到扫罗这个时候他要上厕所，扫罗解开衣服蹲在那里的时候啊，大卫的那些跟随者就说，你看，现在上帝把你的敌人交在你的手里了，你让我们去杀了他。 大卫说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我们不能够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所以大卫他自己起来，慢慢的靠近扫罗，用他的刀子把扫罗的外袍啊割下一块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随后大卫心中自责，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呢。扫罗出去以后啊，大卫就出来大声的喊叫，说扫罗王啊，你为什么追我呢？你看看我割下你的衣襟都没有杀你。所以到这个24章12节，大卫说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，在你身上为我伸冤，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。那么到了撒母耳记上26章啊，同样的情况再次出现。大卫带着一个战士和他进到扫罗的营盘里去，扫罗和他的大将军呢亚尼尔都睡在那里。他带去的这个勇士亚比筛就说，你让我一枪把他刺在地上，他就没命了。大卫说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这样做，谁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是没有罪的呢？11节，大卫说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你可以把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，我们就走。所以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，二人就走了，没有人看见，也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警起，都睡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。等到大卫爬到另外一个山头上以后，天亮了，就在那里大声的呼喊，说扫罗王啊，你看看插在你头旁边的那个枪和你的水瓶在哪里呢？扫罗一看不见了，就出来一看，说大卫我儿，是你吗？是你的声音吗？大卫就跟他讲说，你看我到你的营房里去，我看见你睡着了，我的部下要把你杀死我都不许他，为什么你要这样的逼迫我呢？由此可见，上帝在这里让大卫经过千锤百炼，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工人。在时候合适的时候，扫罗的王朝结束以后，大卫就被犹大人和以色列人拥立为王啊，并且秉公行义，设立政府，安定居民的生活，压制外族的入侵。我们知道大卫30岁做王，70岁去世，他主政的时间有40年。他做王以后20年的时候，也就是他50岁左右的时候啊，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在这个约雅将军带着人出去作战的时候啊，大卫那次没有出战。撒母耳记下11章第2节那里说，一日太阳平息啊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，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。那么有人向他报告，这个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，叫拔示巴。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，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，她来了，大卫与她同房，她就回家去了。第5节，于是她怀了孕，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，我怀孕了。她看见这个妇女在洗澡，容貌极其俊美，那么她应该怎么办呢？他应该赶快离开那个地方，不要再看。他不但看了，并且打听这个人是谁，这还可以悬崖勒马。但是他没有，他找人去把这个女人找来了。这个女孩子他没办法拒绝，所以就和大卫发生了关系。就这么巧，这个女子就怀孕了，就告诉他，我怀孕了。大卫一听说她怀孕了怎么办呢？她已经落入试探了，接受魔鬼的建议，和这个女人发生关系了。现在魔鬼又有第二个提议，说你把他先生从前方招回来，给他几天慰劳假，让他回家和太太住几天，将来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是他的啊，就没事了。大卫果然就把乌利亚招回来了，没有想到乌利亚忠心耿耿，他不肯回家。大卫不知道怎么办，现在魔鬼又有第三个提议，说你把他送回前方，要约雅将军呢把他送到最危险的地方，让他被人杀掉，没事了。大卫在这里他失去了警醒，他就写了一封信要乌利亚带回去，乌利亚不知道，他带着自己死刑的判决书回去。约雅一看，哎呦，要把他派到敌人最强的地方，并且吩咐乌利亚的同伴临时撤退。乌利亚被围在那里，没人援救，结果就被打死了。那现在杀人之夫引人之妻，根据任何一个国家的律法他都是死罪。所以上帝就差遣先知拿单 进去讲了一个故事给他听，说有一个富户家里有很多的牛群羊群，来了客人呢，他自己的家里的羊不杀，对面住了一个穷人，什么财物都没有，只用他仅有的钱买了一只小母羊羔。这个富户啊，就强横霸道，把人家这个唯一的个小母羊羔宰了煮了给这客人来吃。大卫一听就气得不得了，说这个人没有怜悯的心，应该偿还四倍。为什么偿还四倍？因为根据摩西五经的规定啊，偷了人家东西啊，要还四倍啊。拿单这个先知也是了不起啊。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第七节那里说，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人，真是气壮山河啊，你就是这个富户。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，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的怀里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，你若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赐给你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的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。十三节，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，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死。拿单就回家去了。所以第一个和八十八所生的第一个孩子不能活，果然后来死了。第二呢，他家中起了祸患，他的长子暗论奸污了亚沙龙的妹妹，后来亚沙龙报复就把暗论杀了，这不是两个儿子死了吗？后来亚沙龙造反又被约雅杀了，死了三个儿子，最后他的老四亚多尼亚自立为王，被所罗门杀了，死了四个儿子。他杀了一个乌利亚，赔了四个儿子，上帝的恩典还是在他身上，可是他的国家乱了。他就知道了，他要活在上帝的恩典之下。我们有的时候犯错，上帝会原谅我们，但是上帝的管教也会跟着而来。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，活在上帝的面前。我们现在啊，要读诗篇109篇。那么这是说大卫的诗交与灵长，当然呢，这个时候大卫已经去世了，这是他以前写的。诗篇109篇是一篇很长的诗篇，我只能够选一些来读，请大家自己把它好好的看一遍。第一节，我所赞美的上帝啊，求你不要闭口不言，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，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，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，又无故的攻打我。我们在人生当中会遇到一些人，他们无缘无故的会和我们作对。第四节，他们与我为敌，以报我爱，我对他们很好，但是他们呢以冤报德，但我专心祈祷，这是他的态度。第五节，他们向我以恶报善，以恨报爱，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，派一个对头站在他的右边，他受审的时候，愿他出来担当罪名，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，愿他的年日短少，愿别人得他的职分。我们现在跳到21节，主耶和华啊，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，因你的慈爱美好，求你搭救我，因为我困苦穷乏，我内心受伤。大卫在他犯罪以后啊，也受了很多内心的痛苦。23节，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，我如蝗虫被抖出来，好像他感觉到他的年日不多了。30节，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，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，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，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大卫人生最后一个最好的写照。